三页
啊，
第三页
啊，
后半面倒数第三行啊。嗯，这个我们看到了啊，廖凡先生的为人，可以说呢，他是很正直，也很诚实，啊，能够认真地检点自己的过失，啊，这是改过自新的基本条件，啊，必须要具备，啊，所以事出世间法了，啊，要说到真正的成就啊，都要从诚信这两个字下手。廖凡先生呢，他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所以才得到云谷大师的赏识，啊，才能够帮助他。那么云谷大师啊，听了廖凡居士这一番检讨啊，认错以后，这就告诉他，他说岂止是扩地啊，昨天给诸位说啊，这个扩地不但自己要有修德啊，祖先呢总要有多少代的这个修德，这个积德，家里面呢才出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这个说到这里啊，在过去有一个国大代表李介超先生，他住在新店的中央新村啊，也许我们这里有人认识他啊，年岁很大，大概有80岁。在前些年，我提倡建百姓宗祠这个文章发表之后，他非常的热心啊，那么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政府啊，总想把这个事情促成，所以他给我见了很多次面啊，告诉我一段事情。他跟老总统的关系很密切啊，老总统这个家谱啊，带到台湾来了啊，他是见到过他的家谱啊，这个家谱里面呢有一段记载啊，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南宋的这个初年啊，高宗时候，宋高宗时候啊，也就是岳飞秦桧啊那个同时代这个时候，他的祖先呢也是在朝廷做官啊，那么他的老家呢就是浙江奉化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奉化出来一个很有名的和尚，就是布袋和尚，我们现在称他叫弥勒佛啊，弥勒佛是宋朝时候人啊，宋高宗时候人。那么这个人出现在这个佛教历史上啊，这个记载啊，他的来源不清楚，就这个人究竟从哪里来的不晓得啊，只知道他在奉化出现啊，不晓得他从哪来的啊，真正的姓名呢也不晓得啊。这个和尚很怪，每一天呢拿个大口袋，背个大口袋到处去化缘啊，这个肚皮很大，见了人都是笑眯眯的啊，所以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布袋和尚啊，扛着布袋叫布袋和尚啊。那么布袋和尚临元吉的时候说了一首偈，自己说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 所以我们以后才知道他是弥勒菩萨啊。那么以后中国人说弥勒菩萨的像呢，就说弥说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啊。所以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弥勒菩萨旁边都有个大布袋啊，就是说他的像。那么总统家谱里说，他的祖先曾经请布袋和尚在他家里面供养两个月啊，请到家里供养啊，供养两个月。所以这个李继超举个说，他说他们家里出两个总统不简单了啊。你看在南宋的时候啊，供养这个弥勒菩萨后补佛啊，到今天这个法吉他家里出两个总统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积德啊，没有这个积德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积德这一段时间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啊，那个福种福啊啊，如果说是像这个种这个这个五谷杂粮一样，如果是肥沃的这个田地啊，你种下去之后，种子下去之后，当然啊能够丰收啊，这是一定的。如果你把种子种到这个石头上去了，那不但是没有收成啊，连种子没有多久啊也会败坏啊。所以种福啊要有智慧啊。佛门里面常讲啊，就佛法是福田啊，可是你要晓得哪是真佛，哪是假佛啊，这个真假也会辨别啊。我们今天这个禅林寺的吴居士来告诉我，有一个地方送了他们寺庙送了几百本书啊，他一看呢乱七八糟的，写的简直不像话。你们想想，他印这个书是他自己拿的钱吗？不是，很多信徒捐的钱啊，去印这样的书啊。那么信徒印书啊，其目的啊是希望修福啊，是希望赔福报啊。你印这种书，不但没有福报，还要增长罪业啊。所以这就是你要没有智慧辨别。你晓得就不晓得哪是真正的福田，哪是假福田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注意到啊。所以我常说呢，这个印书啊，像大藏经里面的好的经典啊，无论印哪一种啊，那都是真正的福田啊。如果是大藏经里面没有的，或者是现代人写的还没有入藏的，现代人写的他有没有正果我们不晓得啊，他这个东西写的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也不晓得啊。所以我们印经还不如把大藏经里面经典好的啊来翻印流通啊，虽然这个经典深一点有好处啊，有好处。那么所谓深呢，是文字上深啊。这个文言文呢，这几天我要鼓励大家要好好的去读啊，实际上并不困难啊。这个上一次有一个同修问我要这个我图书馆还有三本民国初年的小学作文，小学生的作文啊，还有三本。他那一天来问我要的时候没找到，昨天找出来了啊，找出来明天呢我们拿去引印啊，印个几张啊，贴在这个地方，你们没有时间看看，欣赏欣赏从前小学生的文章啊，小学生的文章啊，恐怕现在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恐怕都写不出来啊，这小学生的文章啊，儿童的文章，你们看看啊。那么由此可知，文言文不难啊，不难学。那么今天再说呢，就不但讲扩地。没有福报是得不到的啊，这是不能妄求的啊。就是讲财富来 说世间呢，享千金之产者，啊，定是千金人物啊，啊，真是讲的这个富与贵呀，是前生注定的，啊，你有多大的富贵，也必定呢，如你过去所修的，啊，不会多，也不会少，啊，你这个命里头有百金之产，啊，这是这个百金在从前讲，啊，这个金是讲会以黄金为单位，啊，100两黄金，啊，1000两黄金，啊，这是指过去财富计算的单位，啊，那么你只有这么大的福报嘛？说应我死者，定是我死人物，你命里头注定要我死啊，那一定就是我死的人啊，谁也帮不上你的忙啊。好像在汉朝的时候，邓通啊，人家给他看命啊，说他这个命相啊应该饿死啊，他是皇帝非常宠幸的一个臣子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皇帝，皇帝说哪有这个话，哪有这个道理啊，你不会的，这个国家的财政交给他啊，这个四川的铜山呢，就交给他家里，所以那个时候铸的这个钱，铜钱就是邓通铸造的，那你总不会饿死了吧。谁晓得这个老皇帝死了之后啊，底下这个新皇帝恨透了，所有的财产没收充公，硬是饿死，还是饿死啊！这个饿死那就是饿死，没法子啊。天不过因财而赌啊，几层家先好之意。天地鬼神，说个实在的话，他不能改变，他也不能保佑你啊，不过是因你的福报啊，好像啊他在管理一样，其实不是啊。这种情形像什么呢？像我们这个政府啊，这些官吏，我们做错了事情了，犯了法了啊，这个他按照法律来处分啊，你对社会上有建树了，那么他也凭着这个法律条例来奖励你啊，他不能够随便奖赏你，也不能够随便处分你啊，可见的这个赏与罚还是自己造的呀，凭着自己的行业，这就是说天地也好，鬼神也好啊，他是凭我们的造作啊，好像降的降福降祸啊，实际上他不敢随随便便这个降啊，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是造作的，由此可知吉凶祸福还是自己的造作啊，真正是自作自受啊，这个天地鬼神啊，所以说是因你所造作的啊，加以奖惩而已啊，他也不敢随便去犯法的啊，他要很公正的来处理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不敢加一点点私心。那么这是讲富贵啊，那么底下讲呢，这个生子啊，是你家的儿女，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儿女啊，是四种关系啊，这个四种缘分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就是这四种啊，这个因缘而到你家来的啊，没有这个关系， 再也不会到你家里来。啊，那么我们不学佛的时候不了解啊，现在学佛明白啊，想想我们跟父母是什么关系啊？啊，我想想我跟我的父母啊，就是讨债了。哎，你看看他把我养的啊，22岁我就离开了，22岁我还不能赚钱，完全靠家里供养。啊，大陆沦陷，我一个人离开了。啊，现在一些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岂不是我是个讨债而来的吧？啊，就是没有死就是了，离开了。啊，离开了。啊，不能够供养父母，完全是讨债来的呀。啊，我们所以一想一想就晓得，哎，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啊，我们与父母有什么缘分？啊，那个讨债鬼一来这个呢，如果不离开，不像我这样离开，一定短命就死了。啊，他还是空指望了一场。啊，所以说这个缘分是一定的。啊，那么子女与父母是这个四种缘，我们与这个亲戚朋友也是这四种缘。啊，只是这个缘分呢，有浅深差别不一样。那个语言最深的就变成一家人，啊，浅一点的呢，这就变成朋友，啊，这个亲戚就变成这个兄弟姐妹，语言呢稍微浅一点，啊，像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一堂，也是这四种缘分呐，没有这个缘分，你怎么能聚集在一堂呢？啊，一生当中见过一次面，那一次面也是这个缘分。那缘分最浅的啊，他会遇到这一次啊，所以这是讲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报之啊。百世之德在我们中国啊，大概只有一个人，你们知道吧？孔老夫子。你看看他的后代孔德成啊，他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大家对他还很尊敬啊。尊敬他是什么呢？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啊。不但在中国尊敬他，到外国人家一听说哦，孔老夫子都尊敬，外国人也尊敬他。孔夫子的得大了，十世之德的大概就是过去世的帝王啊，确实有这么大的德啊，他能够传个十几代啊，满清就传十代啊，十世之德，他的子孙可以保十世啊，到这个德。过了这个时候他自身保不住啊。那么这是我们在历史上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么是有32世之德者，定有32世自身保持啊。那么这讲到没有后代的去瞻仰无后者，德之薄也啊，这个是祖先没有积德啊，所以这个他才没有后代啊。那么这个此地这个小注里头说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是讲的世间法啊，除世间呢，那又另当别论了啊，那个就不一样了啊。这是讲的世间法，世界对于子嗣非常的重视啊。那么底下呢，这就是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了啊。说如今即知非啊，这是讲一个人他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 这是很了不起啊，能知道自己过失啊。那么怎么改法呢？把那些过失啊通通改正过来，你的命运就转移了啊，是将向啊向来不法可地，即不生子之下啊，就是像前面都说出了啊，可以一条一条都讲出来了，尽情改法啊，从今以后起把那些毛病全都给改过来啊，勿要积德了啊，这是勿彼呀，要积德啊，务必要包荒，包荒是他自己说他的心胸最小，不能容忍，这个是人的大缺点啊，应当要有啊大的度量，要能够啊容忍啊，这就是教给他啊，要把心量拓开啊，什么都要能够啊容得下啊，勿要和蔼啊，对待人要和气啊，要慈爱啊，要慈悲啊，要能够爱人啊，勿要气精神啊，这些话呢都是对治了凡的毛病的事啊，要爱惜自己的精神啊。那么他喜欢常坐啊，夜晚上喜欢常坐啊，又喜欢喝酒，这些都是好精神的啊，这应当要痛戒啊，要痛戒啊。这个酒这一条戒，在佛法里叫遮戒。他本身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啊，他是做防范过失。你酒一喝醉了，这个人自己理智就失掉，于是乎他就要造杀盗淫妄啊，所以为了防止你犯罪，才建立酒这条戒啊，决定禁止啊。为什么呢？怕你喝了之后啊，你自己不能控制你自己，憋出毛病啊！所以五戒都要知道啊，你没有受戒，你没有受戒，你犯了前面四条还是有罪啊！总不能说在世间法一样，我不懂法律，不懂法律犯了罪，难道就不判罪吗？一样要判罪啊！那么你懂法律了，那罪还要再加一点。啊，所以这个戒律啊，这五戒的时候，前四条戒犯了，通通都有罪。啊，可是酒这条戒呢，你要是不受戒呀，那就没有罪。啊，你要是受了戒的时候，这就有罪。啊，你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你再要饮酒，那就就有罪。那么这个里头开源呢，是药用。啊。这个西药里头啊，大概很少，中药里面有的时候要用酒配药和药，或者用酒的时候做药引，这可以啊，这个可以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年岁太大了啊，这个气力啊衰弱，这个酒啊它能够啊帮助你血液循环啊，那么这个也当于药用。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们如果要到这个寺院里面看这个老和尚吃饭的时候会喝一杯酒啊，你不要奇怪，哎呀他犯了戒了吗、啊、实际上说他总不愿意让人看到啊，有的时候很熟的人的时候、他也无所谓啊，但是你要晓得的时候他是年岁大啊，帮助血液循环，他喝多少呢？就一杯，那不会对的啊。所以这个在戒律上开源 不能算犯戒啊。所以这些诸位一定要想着，不晓得怎么样，你死在戒律里头去了啊，那个是错误啊。还有一种就是五心啊，确实是业啊，五心是业啊。可是五心啊，做越用的时候这是开源，而且开源地方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啊，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啊，这个五心里头啊，可以说是治病最有效的，防止疾病最有效的是大蒜啊，非常有效啊。但是蒜要怎么施法，一定要生吃，熟吃就不行，效果就没有，生吃很难吃啊，啊很不好吃啊啊。可是啊，它可以说是这个讲抗生素的时候那是很强的啊，特别是对治这个肺结核，叫肺病啊。今天治肺病的药都是从蒜里头提炼出来啊。我往年在佛光山啊，佛光山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唐义玄，唐药居士啊，唐义玄居士啊，他在佛光山教书，年岁很大啊。他是一个医生啊，是学西医啊，就是在这个抗战以前，他在北平协和医院啊，这个医院是很有名的啊，在大陆上很有名望的。他说他遇到一个这个医院里有一个病例啊，有一个肺病第四期的人，到那里去看，诊断是第四期啊，没有办法救啊。所以这个医生就告诉了家里人，说他的寿命呢顶多只有三个月啊，叫他家人的时候呢给他隔离啊。隔离之后啊，就是每一天三餐饮食送给他啊，他喜欢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啊，反正他只有三个月的寿命啊。于是乎他们把他带回去之后啊，就叫他住在菜园子里啊。在大陆啊，这个住在这个乡村里头，几乎每一家都有很大的菜园，那么菜园呢都有一个草寮啊，有个草房子，那是工人呢看守菜园啊，住的一小房子啊，小小茅草房子，他就会让他在那住啊。每一天三餐饭呢送给他吃啊，这个菜园里面所种的大蒜就很多啊。那么他吃了饭之后也无聊啊，大概是偶尔，他也不晓得，没这个常识啊，就把这个蒜吃的有可能吃的很好，吃的很舒服，所以他就把大蒜当水果吃了。他每餐饭吃后的时候总要去发两个大蒜去吃。他们讲过了三个月还没死，家里人说好，再看看他吧，再看看他气色慢慢就好转起来了啊。结果又慢慢看到半年了，这个人身体越来越健康，颜色越来越好，协和医院世界一流的医院医生靠不住，靠不住，把这个人又带到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医生就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情啊？他说根据这个判断的这个诊断的记录的时候，那确实是第四期肺病啊。再给他一检查的时候，他的肺病钙化了。所以于是乎他们就派了一个小组专门调查这个人啊，到他家里调查他这个生活，你们每天给他吃些什么东西，这个半年尽可能你就想象你们给他吃什么东西，那么每样都是在化验啊。再看他肚子里头化验不出结果来，以后就问他，你除了吃这些东西之外你还干些什么事情？我没有干什么事情，我就活动的范围就这么大啊，没有事情，就是菜园附周四周围去散散步啊。人家反正人家都晓得他肺病死期，看到他就吓跑掉了，没有人敢跟他接近，也没有人敢跟他讲话啊。以后他就突然想起来，哎，他说我除了吃，我常常吃大蒜啊。于是这些医生们把这个大蒜去化验，化验的确确实实这个蒜里头，这个确实是这个对治这个肺结核的病菌。所以从这个地方，从这里以后，这才提这个蒜里头这个精华所制造这个治肺病的药啊。现在这个肺结核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病，可以治得好了。 这个就是从这来的，怎么发现啊？所以说是这个有肺病的，这个出家人有肺病的很多啊，那时候佛光山有20几个啊，我们劝他吃大蒜啊，唐老师也劝他，星云法师也劝他们吃，他们要守戒律不肯吃大蒜啊，宁愿去吃药去打针，吃的那个药打的针还是大蒜里头去，不从口里过，从针头里面过去吃，它不是一样的吗？啊，这就叫什么？死在戒律之下，不通啊！这个可治病的呀，啊，在治病，在预防疾病，可以有，啊，可以有。所以这个戒律，每一条戒律都是活活泼泼的，不是一个死呆板。是希望大家是不要发生了误会啊，戒律很容易守，不难守啊，因为它不是死的，不是呆板啊。那么这是附带给诸位说明这个问题啊，这就讲到这个，他这个是消耗精神呢，就是彻夜的常坐啊，彻夜常坐啊，再就是这个喜欢喝酒啊。这从前种种啊，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离再生之身也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从这个尽情改耍到一离再生之身，这个几句都会把它画起来啊。这个是针对着他的毛病啊，告诉他如何改造自己命运啊。那么我们自己要认真去想一想，我们有哪些毛病，针对着自己的毛病来改啊，这个就是一离再生之身啊。啊，在佛法里面讲尘缘再来啊，天天再来啊。那么这个教给他了，唯恐他不相信啊，所以再举古圣先贤的教训来做证明啊。这是讲到这个我们血肉之身啊，这是有个定数，义理之身呢，这就没有定数了，所以说是气不能隔天呢。这个隔是讲感隔，就是感应道教啊。书经里面说，太家曰：“天作孽犹可畏，自作孽不可活。”啊，那么由此可知，天命无常，可以随时在改变的。这就是说，这个算命啊，这个命算不准，这是道理啊，因为可以随时改变啊，是天道无常啊。啊，谁在改变呢？是自家在改变，啊，自己在改变了。诗经里头啊也有这个意思啊，用言配命，自求多福啊，这是举出诗书来做证明。孔先生算你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又可得而为。那么诸位在这里看看，所谓是天命啊，天作之孽，这个什么意思呢？指前世的造因，天命就是这么回事。由此可知，我们命运决定不是由一个人在主宰着， 上帝不主宰任何人的命运啊。我们中国人讲阎罗王他也不主宰哪个人的命运啊，佛菩萨更不管这个事情啊。谁管你的命运呢？是你自己呀。确实命是你自己造的，与谁都不相干。那福也是你自己求的，感应道交啊，这就欠他了。你从今天起扩充你自己的德行积德啊，修善力行善事啊，多积阴德。什么叫善事啊？这个要搞清楚。凡是有利于人的，不但现前呢叫大家得利益啊，生生世世他都得利益，这叫善，这个叫做善。我们要多做眼前的利益，后来不得利益，这不是善，这个我们不能做啊。我们佛教啊之所以今天这样的衰败啊，误了多少众生的发生毁灭，这是谁的过失呢？给诸位说，是前清顺帝皇帝的过失。你们看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没提到这个事情啊，感觉到非常的痛心。我们佛教原本不是这个样子啊！啊，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在中国社会上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啊，国王大臣都皈依，啊，上行下效，出家人是人天之师啊，叫天人师啊，这样崇高的地位，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出家。不是随便可以出家的啊，出家有条件的，要经过国家的考试啊，这个考试比考进士还难啊，考进士只考世间法不考佛法啊，要出家参加出家这个考试是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要考试，所以他这个程度的时候当然比净寺基地啊还要高一点啊，所以那个净寺基地的对你也得要低头下拜。为什么呢？你比他高，这道理在此地啊，名额又少啊，国家考试及格了之后啊，由皇帝发给你文凭，这个文凭叫度牒啊，你拿到这个度牒还有资格出家，那出家给你选择，你就到哪个寺庙啊，哪一个老和尚对你有缘，你就拜他做老师啊，跟他剃度啊。但是他一定问你，你有没有度牒？你要没有度牒，他不能收，那收了就犯法啊，那是国家这个法令，这个法律啊，所不许可的啊。所以是一定要有度牒，你有度牒，他就可以收你啊，等于说是。皇帝啊，朝廷啊，承认你出家的资格啊。那么这个制度啊，到顺治皇帝啊才把它废止啊。顺治皇帝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啊，这就不是真善了 啊。他当时他自己是帝王啊，啊，他有这个权利啊，他一想呢，出家是个好事情，何必要限制人呢？啊，为什么要这样严格的考试呢？啊，所以他发这个心啊，好像是好心，啊，没有考虑到以后这个佛教演变的这个不得了啊，啊，所以到今天说连一个字不认识的，啊，也出家了， 啊，在社会上是甚至于是犯科作奸的人啊，他也出家了。佛门就这样败坏了，啊，社会的地位啊，真是一落千丈啊。到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人家看到瞧不起，啊，这个责任顺治皇帝要负啊。所以他做的这个事情想的哎是好，没有想到后来这个后果不得了，啊，你害了多少人？啊，害了多少人对佛法发生误会？啊，不愿意呀来求这个学问，啊，这一笔账全要算在顺治皇帝头上。啊，如果这个制度一直要维持到今天，那么你想想看，今天出家人什么样的地位？不一样的，这个社会上大家看到你当然尊重，啊，为什么呢？他有一个道德学问的标准立在那个地方，啊，够不上这个标准，没有资格出家。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善行善，一定要考虑什么叫善，啊，什么叫不善。故事讲眼前呢，还要看到后世啊。啊，眼前善，后世不善，这个不是真善啊。哎，眼前虽然不善，对后世善，这是真善。啊，你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个中国帝王的时候限制这么严格，在当时看好像是不善。啊，不随便让人出家，把这个水准拉得这么高。啊，限制这么严，好像是不善，但是真的是善。啊，为什么呢？他使你每一个朝代者到后世，他都维持这么高的水准。啊，大家对佛教才崇敬啊，才肯修学啊。啊，所以这是真正的善啊。何为阴德呢？这个阴德就是做了好事，不要让人知道，这叫阴德。啊。你做了好事啊，大家都知道了，别人赞叹，哎呀你了不起啊，做了多少好事啊，这怎么样，就果报爆掉了啊，一面做一面就爆掉了，爆了等于没做啊，爆掉了啊。所以做这个好事啊要藏起来，不要让人知道啊，不要让人知道啊，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做了多少好事，你看社会上都没有表扬我，啊，报纸上也没有登我，好啊，你积的是阴德，你这个德越积越大啊！如果报纸上天天给你登，那也是果报吗？啊，通通都爆掉，你善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善呢？都曝光了吗？造的恶啊，要大家知道啊！为什么每个人看到你骂你一句，果报爆掉？哦，罪没有了，爆掉了啊！所以说，好事。别让人知道啊，不让人知道啊，我们要积这个德，越积越厚啊，这个过失啊希望大家都知道，立刻就爆掉啊。你现在人干的事情呢，干了坏事啊，不肯让人知道，做了芝麻绿豆大的好事啊，唯恐人不知道，没有人给他宣传，我自己出个报纸出个杂志，这是别人不捧我，我自己要捧我，他唯恐别人不知，全都报应了，全都报应啊！这个是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得失厉害啊，不晓得得失厉害啊。所以说多做好事啊，不要人赞扬，也不要人晓得，默默地去做，这个叫积阴德啊，叫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难得不享受福。你自己积德，你自己在享受啊，啊，自己在享受啊。我也把我自己学佛这个我的现身说法了，告诉诸位啊，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积德。啊，为什么呢？我晓得我自己没福，没有福不及，那到晚年可惨了。 而且不但没福，还短命啊，还短命啊，要自己好好的修己，才能够啊转移自己的命运。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说义为君子谋，去疾避凶。若言天命悠长，疾何可去，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如信的结合，与信其言，拜而受教。那么这是在引易经呢来作证啊，作证。这个易经里面讲呢，讲这个去疾避凶的道理，这是要如理如法，确实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想象这个理，如果天命是一定的定命，那吉你能够求得到吗？凶能够逃避得了吗？逃避不了的呀。告诉你吉可以去，凶可以避免，换一句话说，这个吉凶祸福不是一定的啊。这个话讲的才有意思啊，如果是一定的，那这个话不叫废话啊，那么有用处了。所以这个易经开章第一句就说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